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今天呢是秋分的日子啦，
哎，
有没有感觉到呢？
秋分是什么意思呢？
秋分就是这个秋天嘛，中间，对不对？秋分，
好，
秋天的中分啦，来到了中间的时间。
好，我临场一考呢，我们的新田老师，
幸好接得住。
对，如果你接不住的话，我就去向万峰老师借小棍子。
哎呀，文慧老师，您的棍子不是经常在你的身后吗？
在万峰老师那里，
长期要需要被教训的。
哦，如果大家知道关于小棍子的故事呢，可以去听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的线上。今天周末时刻，好好的回来听我们的无限飞行号。傍晚
又开始卖广告。
没有没有，我只是要告诉大家嘛，礼拜一到礼拜五您可以听的节目，早上一起床听线上。今天来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电台好多节目都可以听，但是呢傍晚时刻您千万不要落掉了我们的无限飞行号，6:00到7:00。
在这里呢与你见面的有新田还有文慧老师。
对，那欢迎呢旧与新知呢全加入啊。那如果您是新朋友呢，请您一定要冒泡，透过电邮短信告诉我们，留言板啊留个足印都行，冒个泡。那如果旧语呢，
旧语呢当然也可以冒泡啦，就像最近呢我们在
他不是冒泡，他是要上来呼吸一下，因为在下边潜水有碍健康
了啊。那我们呢有旧朋友呢就来这个留言板里头留言啦，其中呢一位是维珍啊，好久不见了，
对对对，
然后呢还有欣欣。
哦，对，
有点印象啊，
对，有点印象了，哇，真的是好久好久不见哦。对，你们要冒泡啊，不然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你们还在呢，对不对？那所以呢请大家呢真的要冒泡，让我们知道有谁呢在周末周日的傍晚陪伴我们一小时。那今天一小时的节目内容仍然会有诗篇导读，我们说过了，这是要慢慢读的，不能够快快的话呢我们就失去其中很多的精华了。
你看最近呢真的是慢慢读哈，就是几节几节的读。今天的进度呢是到诗篇的第72篇的15到20节。
然后呢会有一首诗歌跟您分享，那就是来自呢赞美之泉的我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哇，这是一首新歌啊，我们欢迎大伙儿来听。接着呢就是来到呢我们的科普时间，离世问诊啦。
今天呢谈的这个问题呢我很有兴趣，很感兴趣。当时呢我也向这个李医师呢取经了不少啊，就是水果要这样吃到底是怎么吃呢？
哎，我也要听啊，因为可能我很多都吃错了。
对，
很好很好，我觉得李医师给我们做这些科普是应该的啊。然后呢健康码起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呢来谈谈我们沉默的器官，就是我们的脾。那么究竟脾怎么养它呢？它怎么样才算是健康的呢？好了，最后一段时间干啥？
就是来回应您的留言，包括呢在留言板、短信或者是电邮，我们收到的呢就会在这个时间回应啦。
那刚才讲到今天是秋分，对不对啊？那么秋天呢秋高气爽，其实一年呢根据统计，
是
你知道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出游的人数最多？
哎，您这么一问当然是秋天啦。
你不会想春天吗？春天也很好啊，
但是春天有点潮湿啊。
对了，特别是南方啊，哇，真的是春雨绵绵，所以秋天秋高气爽正是好出游的时候。那么趁着好天气呢出去走走运动一下。那您说，哎，咱们残疾朋友怎么运动啊？连出去走都有点困难。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的环境可不可以啊，条件行不行，那就是来一个水中运动。那当然了秋天呢现在已经开始早晚凉了，可是趁着中午热热的时候呢，去泳池呢泡泡水。为什么？因为残疾朋友呢做这个水中运动那是非常好的，因为水中有那个水压， 那其实你在水中呢滑一下呢，就比在陆地上呢滑几下呢来到的那个运动量要加几倍。那所以很多的复健运动是在水中进行。那你说不行不行，我没有泳池，那我也不好到那个溪里头河里头，因为太危险了，那泡脚呗，或者
泡
手啊，泡脚泡手都行。
哎，你看文慧老师呢很积极的说那么多的例子呢，就是因为要点亮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一则的故事。
这则故事呢跟水有关系的，那就是呢吴碧教练，就是他没有双手哦，他竟然呢成为游泳教练，难得吧。哇，我觉得他应该去参加残奥帕运，对不对？那这位呢就是呢在12岁的时候呢，他因为触电失去了双臂啊，来自于呢山东聊城。哇，我们山东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会不会马上，
哎，我认识这一位仁兄，认识这一位仁兄是吧？他是呢吴碧教练张宝峰。
对了，那刚才说了他12岁就因为触电，我相信应该是高压电啊，失去了他的双臂。但是呢他透过跑步克服自卑，跑步你还可以想象，因为用脚嘛。但是后来他还做了什么，做了这个游泳教练，那就需要用手，但没想到他竟然也可以克服肢体的障碍，他登上了残疾人运动会的冠军呐、然后退役之后他组建了山东聊城第一支残疾人游泳队，帮这个路边放羊的残疾孩子寻找生活希望。也就是说他不仅呢教那些残疾人游泳，他特别针对什么那些残疾的孩子，而且呢他带出了残奥会的冠军呐、张宝峰了不起。
了不起啊，而且呢这些游泳队里的孩子呢，刚刚说呢是残疾的小孩啦，而且呢这些孩子大部分呢都是来自农村的，有些父母呢也是残疾人。他说啊，就是张宝峰教练说啊，这个农村呢有很多残疾的孩子，他们和我一样对外界了解的很少，我呢就是想利用我的一些经验和知识引导他们从困难的生活当中呢透过运动走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棒啊，所以要告诉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限制自己。张宝峰能够成为呢这个跑步方面的运动员，他更成为呢游泳教练，那他希望呢以他自己所能做的去帮助跟他同样处境的孩子们。那今天的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2篇15-20节。
愿他永远活着，示巴的金子要献给他。愿人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祝福他。在地的山顶上，愿五谷茂盛，所结的谷实响动，如黎巴嫩的树林。愿城里的人兴旺，如地上的草。愿他的名存到永远，他的名如太阳之长久。愿人因他蒙福，万国称他为有福。唯独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能行其事，他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
以己身荣耀主。有一位牧师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给神的永远不会超过神给我们的。没有人先给神什么使神偿还，因为天下万物都是神的。永恒长存且满有丰富恩典的神成为这个世界蒙福的源头和保障， 因为这世界有序的运转，四季更迭，万物生长，人丁兴旺，都全仰赖于神的智慧与能力。神如何将他的荣耀充满全地呢？岂是如同清晨的阳光洒满大地吗？岂是如同空气充满这个地球吗？是的，阳光、空气、雨水都是神的恩惠，我们也当为着神的恩惠来感谢他，并且献上最美的礼物。并且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献上礼物绝不是为了从神那里会买好处，那是因为神所赐的诸般恩典而向神献上由衷的感谢。然而最重要的是，神的荣耀却是要借着我们这些按他形象创造的人彰显在全地之上。我们这些曾经亏缺了神荣耀的罪人，如今被神所拣选，又蒙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就是要在这末后的时代使神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就是在我们身上结满仁义的果子。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有限的生命能够被你所使用，使我们活着就是为荣耀你而活。恳求主致死我们里面的自私，除去我们心中各样的贪婪，让我们单单仰望加略山的大爱，使我们的心被你这无限的恩典所激励，让我们能够立志舍己跟从你，单单为你而活，使我们每天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无论是你所赐给我们的金钱，还是才干，甚至我们的生命，我们都甘愿奉献到你祭坛之上。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能够感动我们，催逼我们，使我们也带着同样的爱去爱神，使我们的眼睛不愿意看见一人灭亡，使神你的福音随时随地从我们的口中说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给谦卑的
是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我是承载神大能的器皿，心起发光，神的荣耀发现照耀我，昨夜烛光将盼望带入人群里。
在这里，在这里，
被掳的释放，被囚的主教，耶稣的名，神迹要发生，垂垂的要心中，
瞎
眼的要看见，
已经看见，
耶稣在这里，天国在这里。
上帝奇妙可畏的创造，我好希望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爱你，也期待你能够度过一个奇妙又充满祝福的一天。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次与神与你的相遇。
你在相高爱和旁守，让我们和你手牵手再回到最初一点原本和你亲密的时候。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好。
哎，新田您好。
哎，实在太开心啦，我们今天呢又邀请到黎医师呢为我们讲科普。那上一次呢就是中秋节的时候，应该是中秋节之前，黎医师呢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呢中秋的饮食原则，还有啊教了我们一些消食的方式，一些的茶饮，非常感谢黎医师。不晓得呢我们听众家人呢有没有做了呢？ 而且呢，这个中秋过后啊，我就发现啊，黎师，我自己有一个现象，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家人有没有，就是呢，中秋节的时候呢，买了太多的水果了，很多的水果呢都想尝尝，也让家人呢都尝尝，所以我就有一个问题，哎，买了那么多水果呢，我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水果到底是不是全部都适合我吃呢？因为其实我也是本着一个分享的心嘛，就都买一点，我们可以大家去分享。但是如果这个水果不适合我的体质吃，那怎么办呢？
对，我觉得问得很好，就是特别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呢，特别是水果的季节，
嗯，
就是水果看起来又多又便宜啊，
秋收秋收，
很吸引，对，就是最适合吃水果的季节呢。但是呢，你也问得很好了，就是不是什么水果都适合吃，还有呢，现在很多时候呢，就提倡多吃水果，就是健康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哎，你想要健康吗？就多吃水果。很多时候会听到好像这样的一个，
好像是一个口号。
对，但是呢，我们就是中医呢，我觉得还是要提醒的，就是其实我们中药分寒、热、温、凉四种，其实我们的食物，我们的水果，其实也有分寒、热、温、凉的，就是有不同的属性。不是说什么水果都是多吃就好。还有呢，我发现有一些就是特别爱美的女士啊，或者男士也会，就是吃水果当成是正餐，就是当成午餐啊。哎，我早上起来我不吃早餐，我就吃水果。这么说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这是非常的不好的一个习惯。
是，
因为大部分的水果了偏于寒凉的，还有呢有果糖，但是没有其他的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那些提供热量的也不够。如果呢我们当成是正餐，我们不吃肉，不吃米饭，不吃其他的就是面啊那些，就只吃水果的话，其实呢对于我们的脾胃呢是很不好的，这样吃会有腹泻啊这样的现象。所以我先提醒，哎，不要老说我吃很多水果我就很健康，这个是不一定的。
对啊，你说吃很多水果，我马上呢就想起了一句话，就是一日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然后
不要说，哎，我就老吃苹果了。
对啊，而且我想说一天一苹果啊，医生远离我嘛，那我就多吃苹果。我的意思是说呢，每天我就吃几颗苹果，那是不是呢这个累积的一个算法，我就可以呢越来越健康了呢？这是错误的吧？
其实对，这是错误的，也真的，你吃几颗苹果，你马上你就感觉，哎，我很饱，我吃不下饭了，我其他也这样，其实就阻碍了其他营养的吸收了。所以这个也不太可取的。
是，所以说呢，这个水果呢，在三餐里头呢，它是属于这个辅助性质的这么一个角色。那我们如果身体只吸收水果的话呢，会不够营养的。我们的身体呢，还是需要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呢，来帮助补充营养，还有呢，体内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什么膳食纤维啊，很多的东西呢，都还是要饮食。均衡呢，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所需。
对对啊，就
是
这样。所以水果就好像辅助，你讲得很好了。我们建议呢，吃的时间最好跟正餐呢隔开一个多小时，就最少一个小时。就是说，不要我吃晚餐之前我先吃个水果，再吃正餐。有些人是这样提倡的。但是其实这个也会影响我们的胃口了，就是您这样吃的话，你正餐就会吃少了。
然
后呢，就是那个水果呢也会留在您的胃里面，就时间也特别长了。就是最好呢，就是吃完正餐隔开一段时间，或者是两餐中间吃点水果，就是辅助形式的，这个就最好了。
是，哎，李医师啊，你这么说呢，提醒了我有一个疑问哈。我也呢听说，我是听说的，就是比如说，我有高血糖的人，那我也想吃水果啊，因为想要补充营养，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嘛。所以呢，哎，血糖高的人呢，偏向呢就是在正餐之前的那个时间呢，我先把水果补充了，然后呢我就再吃正餐。如果这样做的话也不好，对身体。
对，这也不好。就血糖偏高的人呢，最好呢就是在两顿正餐中间。
嗯，
一般来讲那个时候的血糖是最低的时候。
嗯，
就是你吃完午餐然后还没到晚餐的时候，中间的一段时间应该那个时间的血糖没有那么高，就在那个时候吃一点水果。但是虽然说是水果，但是也要控制那个分量，因为水果里面也有很多的果糖，一样会提升这个血糖的。所以呢我们就要控制那个量，就不要多吃。
那李医师，我想请问您啊，这个分量我们应该怎么算呢？是不是每一次只吃一颗苹果，或者是一根香蕉，就是以怎么一个个数来分呢？还是说要以这个大概的这个斤量来分呢？应该怎么分好呢？
其实呢如果是血糖高的话呢，最好找一个营养师去计算你到底一天该吃多少糖分，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确实很高的话呢，就是水果那个算法呢，就是你吃了水果，那个饭的分量就要减少一些，就是它代替了一些糖分，就是你摄入的糖分。我吃了水果，我吃了苹果，我们也建议一般呢就是吃半克就可以了，就吃一点点，不要吃太多。半克苹果，那米饭呢就可能要减一口或一勺米饭，就减少一些这样。
明白。所以这个分量上呢还是得要控制的。
对对对，如果是血糖高的，也这香蕉这个糖分特别高的，也要尽量少吃，也肯定不可以吃一整条了。一整条的话，那个糖分真的太高了。
是，谢谢李医师的指引啊。
健康三字经，糖尿病，控食量，吃苦瓜，降血糖。无限飞行号祝听众朋友生活平顺，身心喜乐。
那刚刚一开始李医师呢就有说啊，这个水果呢其实也有分性质的，也分寒热温凉，应该还有平性这样子的一个水果，就是人人都可以吃的。那我们应该去怎么界定呢？这些水果它是怎么属于哪一个性质的啊？或者说，哎，如果我是寒凉体质的，是不是就不应该要吃寒凉性质的水果呢？
对对对，其实呢，一般来讲呢，大部分的水果呢也是偏于寒凉的。特别寒凉的代表呢，我们有西瓜，有梨子，就那个西柚或者是其他柚子，那个橘子呢，草莓啦，火龙果啦，哈密瓜啦，奇异果，那个也是比较寒凉的。香蕉呢也是偏于寒凉的。这些呢我们就建议了，平常你知道自己，哎，我是寒性的，我平常就是比较容易就手冰冷啊，或者就消化不良啊，或者容易腹泻啊，怕冷啊，这些呢我们就尽量少吃这些寒性的水果了。
是，刚刚呢已经很清晰啦，大概指出了哪一些的水果呢是属于寒性的。那我突然间想起啊，这个李医师，如果听众家人呢听了这一集以后呢，对某一些的水果，或者自己平常吃的一些水果到底适不适合他的体质，是否呢也是可以给我们发个短信啊，或者在这个我们李医师问诊的时间，其实也可以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的，对不对？
可以啊，可以啊。
但
如果是说热性的，比较温热的水果呢，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 所以我们如果要记，就可能记，哎，哪一些水果是比较温热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容易。特别就是吃水果会上火的有榴莲，还有一个是荔枝。我们民间有句话，一把荔枝三把火，就是荔枝很容易就吃的上火啊，喉咙痛啊这一些。还有龙眼，
哎，龙眼也是，
比较
就是那个桂圆嘛。
对，就是桂圆。其实龙眼呢或者桂圆呢对补血是很好的，是我们如果有贫血的话，龙眼也是挺好的，但是它吃多了也会上火的。虽然它没有荔枝那么厉害，就是比荔枝温和一些，但是它也是性温的，就吃多了还会上火。还有呢就樱桃也是偏于温热的，如果平常就是怕冷比较寒性的体质啊，就可以挑这一些水果就多吃这一类。但是如果你平常是身体是比较热的，好像刚才说我很容易喉咙痛啊，很容易长痘痘啊，就尽量少吃这一类的水果了。
是。那李医师我想问呢，如果我是个非常喜欢吃水果的人，那我在体质上面呢好像算是比较平和一点吧，那所以有没有一些水果呢是适合普遍的人吃的呢？就是我身体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寒凉啊，很热啊那种也没有，有没有这一类型的水果是适合一般普遍的人吃呢？
是有的，刚才说的就苹果呢，苹果还是比较平性，就是刚才又说了，每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就是这个还是挺平性的，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是葡萄，葡萄呢它糖分比较高，就不要吃太多就好了，但它也不会说过于寒凉或者温热。还有一个很好的就是凤梨，
凤梨
也叫菠萝，对，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吃了觉得舌头不舒服，因为凤梨呢它里面有一个就消化酶，如果这个凤梨没有很熟的话，那个消化酶呢就会让到我们的舌头不舒服，那个就是消化酶的一些反应，它不是说它特别的上火啊，热心啊，这个也不是。还有就蓝莓挺好的，还有一个叫覆盆子啊，
覆盆子、这个就比较少见一些了。
对，少见一些，因为其实覆盆子呢也是一个中药，它晒干呢也是一个中药，还是一个比较平性还有补肾的一个中药。所以这个水果也是能多吃的。
我突然想起来呢，跟他们很像的一个水果哈、就是那个桑葚。
对，这个也是很好的，这也是一个补肾很好的。还有无花果。
无花果也是很好的。
这个对，不过这个也不是太常见了，不是说经常有，但也是平性的水果。这一些呢就不分寒热的也可以吃一些。但是呢我也还是要提醒的，水果也不是说吃越多越好的，可以就挑来吃，但也不能吃太多的。
特别呢吃的分量呢要提醒啊，另外呢我觉得买的分量是不是我们也要掂量着呢？因为很多时候啊就是啊哪个水果便宜可能我就买很多，然后我就放在这个冰箱里头，是不是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放在冰箱里头，我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哇，那个水果本来它就是寒凉性的，拿出来就是冰上加冰，雪上加霜的感觉。
你提的非常好，就是说呢其实水果有一些呢它本来不是说太寒凉的，但很多人习惯了就是把它放冰箱，或者它
坏掉了
不久啊，对，很容易坏掉，比如说葡萄啊这一些的话呢就一定不要多买，因为你买的多的话一定要放冰箱，放冰箱呢就算葡萄本来它不是寒凉的，那你放了冰箱里面呢它就变成就生冷的食物了，就是寒凉了。所以特别一个就西瓜，西瓜本身就是寒凉消暑很好的， 其实呢，夏天多吃西瓜呢就可以就利尿消暑。这不好呢，就是很多人就把西瓜放冰箱，冰到它哎很凉快，觉得，但其实呢，这个凉快呢就特别伤脾胃。
嗯，
所以呢，就建议水果无论是寒性的或者是温热性的，都不要放冰箱。
嗯，是的，谢谢李医师的提醒。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呢，想问李医师的，因为现在呢是秋天嘛，很多的一些的身体的小毛病啊，比如说可能我喉咙有点不舒服，又可能是有一些的感冒了，或者是秋季也很多发的有皮肤痒啊、干痒这种问题，是不是在吃水果方面我们也需要呢做一个选择呢？
对啊，哎，你提的很好，特别秋天呢，很多咳嗽，
嗯，
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一些水果呢，特别多汁，特别甜的，就容易生痰，比如说刚才说的平心的葡萄，它是平心，但是它果糖特别多，就葡萄糖特别多，也很容易生痰，就是如果有咳嗽的，就千万不要吃了。还有一个橘子。
嗯，橘子、
就是、
橙子，
对，橘子呢、这个呢也是咳嗽呢，一吃呢就很容易犯，就是哎，本来可能咳嗽差不多好了，一吃个橘子就再咳起来了，也有很多痰呢，这样，这个要注意了。还有这梨子，梨子呢，我们一般咳嗽呢，如果是热性的咳嗽，或者口很干呢，痰很少的话，我们建议可以吃点梨子的。但如果比如说痰很多，或者是晚上咳的比较厉害，就千万不要吃梨子了。秋天虽然是适合吃梨子的、
当季水果
的季节，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是不适合吃的，就是如果你痰很多啊，或者是晚上咳的特别厉害这一类的，就不要吃梨子了。
嗯，
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皮肤病或者是很容易发痒的、很容易过敏的，也特别注意不要吃芒果。
哦，就是热带水果
榴莲，其实呢，我们有一说法，就是这个是发物。
嗯，
吃完以后呢，这个皮肤病啊会发得特别厉害。当然不是说每一个有皮肤病的都一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也确实临床很多人一吃芒果了，比如说有湿疹啊这一些呢、吃了就发痒了、发红，这样，所以呢还是要避免，要忌口的。
对，其实我们还是要多注意，多留个心眼儿，总比没有注意的好。李医师，我真的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吃完了中药以后呢，能不能够吃水果啊？其实，
这个也问得非常好。对，到底呢，这个中药跟水果有没有冲突呢？刚才说了。水果也分有寒凉的，有温热的，有不同的性质。中药也是，我们不能说哎，中药一概都不能吃水果，也不可以这么说。所以我们如果是吃中药的话，还是建议比如说中医师给你一个药方，你就问他就是要有什么忌口啊，有什么不建议吃啊，或者问一下你的中医是你的体质是什么。比如说你现在我现在的这个病症是腹泻或者是肚子不舒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寒凉的东西一律都不要吃了，这样的话就不是跟中药有什么冲突，而是你的体质就不适合吃那些寒凉的水果，就暂时不要吃了。
是，谢谢李医师的提醒。所以呢，正如我刚刚有问李医师啊，如果呢我们真的有一些的水果呢是不太了解、不太知道能不能够吃的话呢，不妨可以给李医师发一个短信或者是电邮，又或者呢是在我们李医师热线的时间呢就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嗯，
好，谢谢李医师，谢谢你。
好，谢谢欣甜。
红红的苹果，黄黄的山椒，紫色的葡萄，圆圆的大西瓜，软软的木瓜，甜甜的凤梨，粉红色的水蜜桃，香香的芒果，
水果水果吃有营养，给你强壮和美丽。水果水果好吃又健康，给你聪明和力气。
但是呢，水果也不是说吃越多越好的，可以就挑来吃，但也不能吃太多。
水果好吃又健康，给你聪明和力气。
果糖特别多，也很容易生痰，就是如果有咳嗽的就千万不要吃了。
孔子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保罗说，
身体乃是圣灵的殿。
新田说，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无线飞行号离医师问诊，请先预约挂号哦。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地址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要把祝福献给你。
现在呢，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9月22号星期天傍晚6:00到7:00播出的。那么有我们的李医师，刚才大家都听到了科普时间，水果要怎样吃呢？那还有我们的跟李医师一起配搭的新田老师，再加上现在说话的这个声音的主人叫文慧。
嗯，是的，谢谢文慧老师呢，这个告诉我们刚刚是李医师的时间呢，而且呢要记住哦，李医师不仅是为我们科普，而且呢他还有问诊的时间。那么呢您要记住啦，九月的问诊时间已经过去了嘛，要等待的呢是10月哦，
没关系，现在9月22号，10月很快到了，
还有一个礼拜，大概就到了，就是呢这个黄金周嘛，国庆黄金周的第三天，也就是呢10月3号的星期四早上的9:30到11:00是10月的问诊时间。
大家记住啊，先来预约挂号吧。那如果真的是不方便的话，那天打电话来。
对，
又或者是呢，我会建议，如果您真的不会传短信，您呢可以在星期五的10:00到11:00打电话来，那么跟我们后台的同工接电话的同工说说你的情况，然后做一个预约。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真的不会传短信，也不会用电邮，怎么办？那除了当天10月3号，还有每个星期五的10:00到11:00都可以打电话来。
那我们呢会帮您呢先预约一下嘛。
对，
我们先帮你做一个记录也是可以的。
是的，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好，健康马起来，青田和文慧呢继续和大家来谈谈脾
脾胃，脾胃啊，他们是一个组合来着。
哦，真的吗？
对呀，你没听说呢？
我只注意我的脾而已，
因为文辉老师呢，差点
没脾，
差点就没脾了。但是呢，也要珍惜一下你的胃啦。
嗯，好，那脾胃呢，出了毛病呢，症状主要呢，可概括成为八个字，那就是纳、呆、腹胀、腹泻，还有。便溏是吗？
就是便秘的意思啦。
哦，还有
溏应该是溏色，
拉肚子，
拉肚子。
对对对，那通过呢仔细观察我们的肤色啦，我们的五官啦，我们的生活状态呢，也能够看出脾胃问题。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呢，从这个外观来看吧。脸色发黄。
一个人的脸色呢暗淡发黄呢，可能就是脾虚的表现了。主要呢是你看看自己有没有吃饭不香啦，饭后呢肚子有没有发胀，有腹泻或者是便溏的症状。如果没有及时的治疗呢，脸色就会逐渐的变成呢
黄巴巴的。
对，这是因为你的脾的气还有呢津液都不足，不能呢给身体提供足够的营养造成的。
所以现在赶快呢照个镜子啊，脸色是不是黄巴巴的。再来一个，哎呀，鼻头暗淡。不是鼻头发光啊，是好像鼻子看起来特别鼻头啊，用手摸摸这个鼻头会发现有一个小坑，然后以小坑为中心，周围就是反映脾脏生理功能那病理变化最明显的区域了。如果你的鼻头发红，是脾胃呢有热症，表现是特别能吃，但吃完容易饿，消化吸收不好，而且呢口苦，还觉得黏腻。所以呢看看哦，你的这个鼻子啊周围是一个很好的观察点。
再来呢就看我们的嘴唇口唇的部分呢，是不是没有血色，是不是呢干燥呢。因为呢就是这个黄帝内经呢就指出了，口唇者脾之官也，脾开窍于口。一般来说呢，脾胃很好的人呢，他们的嘴唇呢都是红润的，而且呢干湿适度，润滑呢有光泽。如果呢一个人的嘴唇是干燥脱皮无血色呢，就说明你脾胃不好。
好，再来一个，睡觉的时候流口水。
哎，我有啊。
我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有没有。来，黄帝内经里头呢还指出啊，脾主炎啊，这个炎呢是脾之水脾之气的外在表现。一个人的脾气呢充足，这个炎液啊应该就是口水啦，才能够正常的传输，帮助我们吞咽还有消化，也会呢老老实实的待在口腔里，不会呢溢出，不会流口水。那一旦呢脾气虚弱，哎，这个炎就是口水不听话了，睡觉的时候就流口水啦。
再来呢说一个是便秘的情况啊。正常的情况下呢，人喝进去的水呢通过脾胃运行呢才能够成为各个脏器各个器官的津液。如果呢脾胃运化的能力减弱呢，就会导致大肠动力不足，继而呢造成功能性的便秘。
再来一个，睡眠不好。那古语讲呢，胃不和卧不安，脾胃不好的人睡眠质量呢也会降低，出现入睡的困难，惊醒还有多梦。
再来呢就是导致一个状况，就是精神状态不佳。
是
脾胃运化失常呢，容易导致健忘、心慌、反应迟钝等等。相反呢，脾胃健运的话呢，就是健康的运作的话呢，可以使你的大脑得到滋养，就会呢神清气爽，思考敏捷。
好了，刚才呢新田和文慧呢就谈到啊，怎么样透过我们的外观呢去观察我们的脾胃是否健康。譬如说脸色发黄啦，鼻头暗淡啦，口唇没有血色啊，干燥啊，又或者是呢睡觉时候流口水等等。现在呢积极一点，怎么养好我们的脾胃。首先呢规律饮食，细嚼慢咽，这是保养脾胃的第一步。记住啊，是第一步哦。特别是呢胃本来就不好的人，更要少吃那些辛辣的刺激的以及生冷食物。
还有呢，第二步，吃对食物是很重要的，要多吃薏仁、茯苓，还有
粳米，
粳米呢煮成的粥，这样呢就能够滋养脾胃。容易便秘的人要减少呢久坐，不要坐那么多，而且呢要多吃绿叶的蔬菜，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量。
再来一个呢就是揉鼻头。诶，记得吗，我们前头才讲呢，这个鼻头是观察呢我们脾胃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域，对不对？
对。
那现在我们为了脾胃好要揉鼻头，每次呢揉你的鼻头20分钟左右，我还挺长时间的，揉它揉它揉它，
轻轻的就好了破皮了。
对，不要揉得太用力啊，能够改善呢胃胀气这些症状，想不到吧，所以胃胀的时候揉鼻头。好，再来一个揉肚脐。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哦。你是试着啊，一个手掌心或者是掌根呢贴着你的肚脐，然后呢另一只手呢就按这个手背，顺时针呢其实就是手贴着手了啊，顺时针呢的方向呢旋转揉动，每一次呢大概是5分钟，每天呢揉个1-2次，这样做呢能够温阳散寒，补益气血，健脾和胃，消食导滞。
哇，这个读出来我都觉得自己快像中医了。哎，我要再一次呢跟大家说的，这个揉肚脐呢所谓的手掌就是应该他们是叠着，对不对？
对呀、
就叠着嘛，你先
叠着一个手，
对，你先一只手掌贴着肚脐，另外一只手掌呢就叠在、这个、
另一只手的手背上。
对对对，这样说呢大伙儿比较知道啊，不然的话有点混淆了。好，再来一个按摩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呢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的膝眼直下
三，膝盖眼
哦，膝盖眼直下3寸左右那个地方。足三里呢是足阳明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每天要按多少次呢？50到100次，能够健脾和胃，调中理气，导滞通络，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脾胃病变。好，记住这个位置了啊，膝盖眼直下3寸。
再来呢就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吧，就是呢要常常读出呼字音。
哦，
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呼
是
呼
呼呼呼，或者是呼，你读出来也没问题的，就是这个嘴型的读起来啊，可以呢培养脾气，对缓解脾虚这个腹胀，还有呢脾胃不和、食欲不振呢都有好处的。
好，然后呢饭后呢去慢慢的散个步吧，慢慢走。中医呢有这个以动助脾这样的一个养生观念，饭后散步呢有助于呢增强我们脾胃功能，促进消化。但是饭后不是只吃完饭立刻就开始散步，而是呢你至少要休息个10分钟左右再起来去散步。
再说一个吧，最后一个了。哇，我觉得这个我们都要学起来，就是笑啊。笑呢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因为呢你想想看，人愤怒啊、怨恨或者是焦虑的时候呢，胃呢就和你的脸一样呢是充血而发红的。如果呢你悲伤的时候、沮丧或者是忧郁的时候呢，你的胃啊就像你的脸一样苍白，胃液分泌就会不足，活动呢也会减少哦。所以呢中医就认为啊，不良的情绪呢会影响肝的调节功能，进而会影响脾胃。可见呢你要学会笑，就是给脾胃最好的礼物了。
好，希望大家呢可以重温今天的健康码起来，因为里头呢有很多中医的知识。坦白说，新田跟文慧也是跟你一样啊，都在慢慢的学习呢。
圣经记载创世纪，
我创造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创世纪。哎呀，神的创造伟大。
堂弟兄，这个词就是您自己自创的
啊？对对对。
哇，厉害厉害。
我有一个想法，可惜因为我眼睛看不见，我也不能上网，我也不能操作，我就想在网上成立一个群组，目的就是表示我们参军在世上不是弱势的群组，我们有能力在世上有些作为嘛。我给起名叫 十二生肖群组，十二个人来成立这个群组嘛。我只是有这个想法，可是我无法做到。
好呀，那就看看有没有弟兄姊妹呢响应哈，我们可以放在祷告当中。
世上万物本安其位，该有多美丽。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十点到十一点，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等你来电。
记住啊，我们每逢星期五呢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呢，等你来电，不要忘记我们的热线号码，把它注明。就是良友电台，然后
热线，
对，一摁然后就通了啊。十点到十一点每逢星期五，当然呢等不及星期五呢，您就可以呢透过电邮短信，又或者是在我们的良友网站线上。今天对不起，我讲错了，是无限飞行号。
你看文慧老师又想卖这个广告啦，
对不起，
都可以啦，都是属于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
没有没有，回归
都是好的啊，
回归回归，还是呢无限飞行号的节目留言版留言。
当然当然，如果你在节目版留言呢，其实好多人都会看见的，而且呢我们祝林老师不是也回复了吗？
对，
然后万峰老师也爱在这个留言板里头留言的。
对对对，
你看这个小静呢就说到了，哎，喜欢文慧老师和新田老师一起的节目啊，轻松又休闲，还讲美食啊。最近吃了些螃蟹，吃起来是很麻烦，不过呢肉确实是鲜美。
哎，秋天是吃螃蟹的好时机啊，不过呢小静啊，你要记得哦，螃蟹不要吃太多，因为太寒凉了啊。
我以为你要跟小静说不要自个儿吃，要分享。
哎，对不起，因为我对螃蟹不怎么样。
哦，原来是这样。
如果好吃的我一定会说寄来给我。好，再来一个是玉成啊。那玉成呢特别跟我们分享，有一位孔弟兄啊，他打电话给我们就是打不通，那
好几次了。
对，所以心里有点沮丧啊。那孔弟兄不要灰心，我们曾经有听众打了几年都打不通呢，终于打通了。所以呢你才几次啊，你还可以继续坚持的啊。那我们也很感恩，因为玉成呢就做了陪伴者。
是的，他跟这位孔弟兄呢同行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呢玉成也是有一些的经历的，当初呢这个他的亲人也不太理解他的信仰，所以呢现在他也跟这个孔弟兄同行。而且呢我们玉成也很喜欢孔弟兄啊，因为他就很欣赏他，觉得他对人热情，而且很善良，又常常聚会，也喜欢听到还有读经。
很好啊，因为在人生路上有同伴啊，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那再来一封呢，是手机尾号呢3700，来自于呢周姊妹。周姊妹呢就提到了，哎，最近呢啊有一位肢体啊，这个传给他们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呢他觉得好像跟圣经呢不是太符合啊，例如什么千万要看重生命亮度过于长度啦，千万不要撕裂基督合一的心肠啦，千万要有永恒的价值观啦，千万要有永恒的救恩论啦，等等等等啊。然后姊妹就说这个合乎圣经吗？其实呢我自己看呢，我要告诉姊妹啊，这是肢体他的一种生命的经历，那么带出了一些勉励，我觉得就有点像鸡汤一样。
是
啊，但是这个鸡汤不一样，因为它是信仰的鸡汤。那这个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特别为这些鸡汤呢找经文，那这个就有问题啦。我们应该是从经文呢有些体会，
有些反思，
对，有一些反思，然后写出一些的心得勉励别人，而不是先写了勉励别人的一些金句
再回去看那一段经文
有没有经文合适的。那这个顺序就不要到了。
是是，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无限飞行号当然一直都在啦。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节目，或者想重温我们的节目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无限飞行号这个专属的版面上面收听嘛。
嗯，好的，谢谢您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新田，拜拜。